欢迎来到 AI Radio FM 技术频道，您的个人生成式 AI 播客。今天我们讨论一个非常引人入胜的内容，关于 DeepSeek V3 模型，它在扩展大型语言模型方面面临的挑战，以及对未来 AI 硬件架构的深刻反思。我们直接开始吧。
我非常激动能和大家一起探讨这个话题。 DeepSeek V3 确实展示了硬件感知模型协同设计如何有效应对当前硬件的诸多限制，从而实现大规模高性价比的训练和推理。
太棒了。那么我们首先来聊聊，在 DeepSeek V3 出现之前，大型语言模型 LLMs 的快速扩展主要面临了哪些关键的硬件架构限制呢？
这确实是核心问题。大型语言模型的规模和能力飞速发展，但他们也给现有硬件带来了巨大压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内存容量，模型越来越大，对高速内存的需求急剧增加。其次是计算效率，如何更高效地利用计算单元是个大挑战。最后是互联带宽，在分布式训练和推理中，节点间的数据传输速度至关重要。这些限制共同构成了所谓的 AI 墙。
原来如此。那么 DeepSeek V3 是如何通过其设计原则来应对这些挑战的呢？我们先从内存效率开始谈谈吧。
好的。 DeepSeek V3 在内存效率方面做了很多创新。首先，它采用了低精度模型，特别是 FP8 混合精度训练，这能将权重占用的内存减半，极大的缓解了内存压力。其次，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它通过多头潜在注意力，也就是 MLA 技术，显著减少了 KV 缓存。KV 缓存是 LLM 推理时为了避免重复计算历史信息而保存的关键值，对，但它会消耗大量内存。MLA 通过将所有注意力投的 KV 表示压缩成一个更小的潜在向量，大大降低了这部分开销。文中表格依旧清晰对比了 DeepSeek V3 与 Qwen 2.572B 和 Llama 3.1405B 在 KV 缓存上的巨大优势。DeepSeek V3 每 token 仅需 70KB， 远低于后两者的几百 KB。
这个 MLA 技术听起来非常高效。除了 MLA， 还有没有其他值得注意的 KV 缓存缩减技术，以及未来在这方面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方向呢？
当然有。除了 MLA， 社区也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方法。比如共享 KV 技术，像 GQA 和 MQA， 他们让多个注意力头共享同一组 KV 队。还有窗口化 KV， 只保留一个滑动窗口内的 KV 队，虽然会牺牲一些掌上下文的推理能力。另外，量化压缩技术，用低比特表示来存储 KV 队，也能显著减少内存。至于未来方向，尽管减少 KV 缓存很有用，但 Transformer 自回归解码固有的二次复杂度仍然是个大难题，尤其对于超长上下文。最近的研究比如 Mamba 2和 Lightning Attention 正在探索线性时间复杂度的替代方案，希望能平衡计算成本和模型性能。稀疏注意力也是一个重要的尝试方向。
了解了。接下来我们聊聊 MOM 模型，也就是专家混合模型，它在成本效益方面有哪些突出优势呢？
MOM 模型的成本效益非常显著。 DeepSeek V3 采用的 DeepSeek MoE 架构，其核心优势在于大幅降低训练成本。通过只选择性的激活一部分专家参数， MoM 模型可以在总参数量巨大的同时保持较低的计算需求。比如 DeepSeek V2 有2360亿参数，但每个 token 只激活210亿参数。DeepSeek V3 更是扩展到6710亿参数，激活参数也只有370亿。相比之下，像 Qwen 2.572B 这样的密集模型，训练时所有参数都要参与计算。文中表格2显示， DeepSeek V3 每 token 的总计算成本约250 FLOPS， 而 72B 密集模型需要 394 FLOPS， 405B 密集模型更是高达 2448 FLOPS。 这说明 MoE 模型能以远低于密集模型的计算资源达到相当甚至更好的性能。
这确实是数量级上的差异。除了训练成本， MoE 模型在个人使用和本地部署方面是不是也有特别的优势？
完全正确。未来个性化 LLM 代理普及后， MoE 模型在单请求场景下的优势会更加突出。因为每次请求只激活一小部分参数，内存和计算需求都大大降低。比如 DeepSeek V2 在推理时只激活210亿参数，这使得配备 AISOC 芯片的个人电脑也能达到每秒近20个 token TPS 的速度，完全满足个人使用。而同等能力的密集模型，比如700亿参数的，在类似硬件上通常只有个位数的 TPS。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像 K-Transformers 这样的推理引擎，甚至能让完整的 DeepSeek V3 模型在成本约1万美元的消费级 GPU 服务器上运行，并达到近20 TPS。 这种效率使得 MO 架构非常适合资源有限的本地部署和单用户场景。
这对于 AI 的普及真是个好消息。谈到速度，提高推理速度也是一个关键目标。DeepSeek V3 在这方面有哪些策略呢？
是的，推理速度直接影响用户体验和模型的实用性。DeepSeek V3 从架构设计之初就考虑了最大化吞吐量。它利用了双维批次重叠技术，有意将通信延迟与计算重叠。具体来说， MLA 和 MO 的计算被解耦成不同阶段，当一个微批次执行计算时，另一个微批次同时进行相应的分发通信，反之亦然。这种流水线方法确保 GPU 始终保持充分利用。此外，在生产环境中还采用了预填充和解码分离的架构，将大批量预填充和延迟敏感的解码请求分配给不同大小的专家并行组，从而在真实服务条件下最大化系统吞吐量。
这种重叠和分离的策略听起来很巧妙。那么 MO 模型的推理速度极限主要受什么因素影响呢？文中似乎提到了互联带宽。
没错，互联带宽是 MO 模型推理速度的瓶颈。为了达到最快速度，理想情况下每个设备处理一个专家，或多个设备协同计算一个专家。但是专家并行 EP 需要将 token 路由到正确的设备，这涉及到网络中的全对全通信。文中举了一个例子，假设每个设备持有一个专家的参数，一次处理大约32个 token， 使用 CX7400 千兆比特每秒 InfiniBand 网卡，计算下来两次全对全通信的时间大约是 120.96 微秒。考虑到双微批次重叠，每层的总时间是 241.92 微秒。DeepSeek V3 有61层，那么总推理时间就是 14.76 毫秒，理论上相当于每秒67个 token。这还是理想情况，实际中还会有各种开销。
这个计算很清晰。如果换用更高带宽的互联，比如 GB200NVL72, 情况会有多大改善呢？
那改善会非常惊人。如果使用 GB200NVL72,其单向带宽高达 900GBS, 那么每部 EP 的通信时间将降至 6.72 微秒。假设计算时间等于通信时间，总推理时间能大幅缩短，理论上限甚至可以达到每秒1200个 token。当然，这只是理论值，并未经过实证，但它生动地展示了高带宽扩展网络在加速大规模模型推理方面的巨大潜力。不过，单纯靠堆硬件来提升速度成本太高，算法和软件的优化同样重要。
确实，算法创新至关重要。DeepSeek V3 引入的多令牌预测 MTP 框架是怎样的呢？
多令牌预测 MTP 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创新，它同时提升了模型性能和推理速度。传统自回归模型在每个解码步骤只生成一个 token 存在顺序瓶颈。MTP 通过让模型以较低成本额外生成候选 token 并行验证它们来缓解这个问题，类似于自起草的推测解码方法。每个 MTP 模块只使用一个单层，比完整模型轻量的多，却能并行验证多个候选 token。虽然这可能轻微影响吞吐量，但显著改善了端到端的生成延迟。实际数据显示， MTP 模块预测第二个后续 token 的接收率能达到 80% 到 90%， 使得生成 TPS 比没有 MTP 模块时提高了 1.8 倍。而且通过每步预测多个 token， MTP 还增加了推理批次大小，这对于提升 EP 计算强度和硬件利用率至关重要。
1.8 倍的提升相当可观，这种高速推理对于像 DeepSeeker 1这样的推理模型以及测试时扩展技术意味着什么？
对于推理模型如 OpenAI 的 OEO3 系列和 DeepSeeker 1以及采用类似测试时扩展策略的模型，高 token 输出速度是极其重要的。这些模型通过在推理时动态调整计算资源来提升数学推理、编程和通用推理能力。在强化学习 RL 工作流中，比如 PPO、DPO 需要快速生成大量样本，推理吞吐量就成了关键瓶颈。同样，过长的推理序列会增加用户等待时间。因此，通过软硬件协同创新来优化推理速度，对于提升推理模型的效率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如何有效加速推理和 RL 训练仍然是活跃的研究领域。
明白了，接下来我们深入探讨一下由低精度驱动的设计。首先是 FP8 混合精度训练， DeepSeek V3 在这方面有哪些突破和挑战？
DeepSeek V3 在 FP8 混合精度训练方面确实是先行者，尤其是在开源大型模型中。 NVIDIA 的 Transformer 引擎早就支持 FP8， 但之前并没有开源大模型真正用 FP8 进行训练。DeepSeek 团队通过基础设施和算法团队的深度合作与大量实验，为 MO 模型开发了一个兼容 FP8 的训练框架。 图一显示了训练流程中哪些计算组件使用了 FP8 精度的前向和后向过程。它采用了细粒度量化，比如激活值是竹块1乘以128量化，模型权重是竹块128乘以128量化。他们还将细粒度 FP8GAM 的实现开源为 DGEMM。然而 FP8 也存在硬件限制，首先是 FP8 累积精度问题， Tensor Core 中受限的累积精度会影响大模型训练的稳定性，尤其是在 NVIDIA Hopper GPU 上。其次是细粒度量化的挑战，它会引入较大的反量化开销，因为部分结果需要在 Tensor Core 和 CUDA Core 之间频繁移动。
针对这些硬件限制，论文中提出了哪些改进建议呢？
是的，论文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建议。比如硬件应该提高累积寄存器的精度到 FP32 或者支持可配置的累积精度，以便在不同模型和场景下权衡性能和准确性。另外硬件应该原生支持细粒度量化，让 Tensor Core 能接收缩放因子并实现带组缩放的矩阵乘法，这样整个部分和累积与反量化过程都可以在 Tensor Core 内部完成，避免频繁数据移动，减少开销。 NVIDIA Blackwell 对微缩放数据格式的支持就是这种思路的一个很好的工业实践。
听起来这些建议对未来的硬件设计很有指导意义。除了 FP8， 论文还提到了一种名为 LogFMT 的通信压缩技术，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LogFMT 即对数浮点格式是一种新的数据类型，用于网络通信中的低精度压缩。在 EP 并行中， Token 分发如果用细粒度 FP8 量化，能比 BF16 减少 50% 的通信量。 LogFMT 的思路是将激活值从线性空间映射到对数空间，使得激活值的分布更均匀。具体来说，它会对一个 tile 的元素取绝对值，计算对数，然后找到最大最小值进行编码，其他值则四舍五入到最近的步长整数倍。解码过程也相对简单。这种格式支持动态表示范围，相比静态浮点格式能覆盖更大范围或提供更高精度。实验表明 LogFMT 8-bit 在训练精度上优于 E4M3 或 E5M2， 而10位的 LogFMT 则接近 BF16 的 Combine 阶段。
听起来 LogFMT 在理论上很有前景，但在实际部署中，您提到了 GPU 带宽和寄存器压力的问题，这是否意味着它目前还不太实用，或者说我们对硬件的期望过高了呢？
您提出的这一点非常关键。LogFMT 的初衷是应用于传输或接近激活函数时的激活值，因为它在相同比特宽度下能提供比 FP8 更高的精度。但是后续计算仍需转换回 BF16 或 FP8 以适应 Hopper GPU 的 Tensor Core。问题就出在进行对数和指数运算的 GPU 带宽不足，而且编解码过程中的寄存器压力过大。如果将编解码操作与全对全通信融合，开销可能会非常大，甚至达到 50% 到 100%。所以尽管实验结果验证了这种格式的有效性，但最终 DeepSeek V3 并未使用它。这确实反映了当前硬件在支持这类新型数据格式方面还有提升空间。因此论文建议未来的硬件可以考虑原生支持针对 FP8 或自定义精度格式的压缩和解压缩单元，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其优势，尤其是在带宽密集型的 MO 训练中。
我明白了，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和对未来的展望。接下来我们转向由互联驱动的设计。首先 DeepSeek V3 目前使用的 NVIDIA H800 GPU SXM 架构是怎样的？它对模型设计有哪些影响？
DeepSeek V3 使用的是 NVIDIA H800 GPU SXM 架构，它基于 Hopper 架构，与 H100 类似，但为了符合法规要求，其 FP64 计算性能和 NVLink 带宽有所降低。具体来说， H800 SXM 节点内的 NVLink 带宽从 900GBS 降至 400GBS， 这种节点内扩展带宽的大幅削减对高性能工作负载是个挑战。作为补偿，每个节点配备了8个 400G InfiniBand CX7 网卡，以增强横向扩展能力。为了应对这些硬件限制， DeepSeek V3 在模型设计中充分考虑了硬件的优缺点。比如在训练时避免了张量并行 TP， 因为它在 NVLink 带宽受限的情况下效率不高，但在推理时仍可选择性使用 TP 来减少延迟。同时采用了增强的流水线并行 PP 如 Dual Pipe 技术来重叠注意力和 MO 计算与 MO 通信，减少流水线气泡，并且通过8个400千兆比特每秒 IB 网卡实现了高速的专家并行 EP，其开源实现 DPP 能达到超过 40GBS 的全对全通信速度。
针对 H800 架构中节点内和节点间带宽的差异， DeepSeek V3 是如何通过模型协同设计，特别是 TopK 专家选择策略中的节点限制路由 No Limited Routing 来优化的呢？
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协同设计案例。 H800 架构中扩展节点内 NVLink 和扩展节点间 IB 的带宽差异大约是4:1。NVLink 提供约 200GBS 的实际带宽，而每个400千兆比特每秒 IB 网卡只有约 50GBS, 考虑到小消息和延迟影响，有效带宽约 40GBS。为了平衡并充分利用更高的节点内带宽， DeepSeek V3 的 TopK 专家选择策略引入了节点限制路由。假设有8个节点，共64个 GPU 和256个路由专家，每个 GPU 4个专家。DeepSeek V3 中每个 token 会被路由到一个共享专家和8个路由专家。如果这8个目标专家分布在所有8个节点上，通过 IB 的通信时间将是 8T, T 代表通过 AB 发送一个 token 的时间。但是通过利用更高的 NVLink 带宽，路由到同一节点的 token 可以先通过 AB 发送一次，然后在节点内通过 NVLink 转发给其他 GPU, 这就实现了 IB 流量的去重。当一个 token 的目标专家分布在 M 个节点时，去重后的 IB 通信成本就降为 MT,M 小于8。因此 DeepSeek V3 将256个路由专家分成8组，每组32个专家，并将每组部署在单个节点上。在此基础上，算法确保每个 token 最多路由到4个节点。这种方法缓解了 IB 通信的瓶颈，并增强了训练期间的有效通信带宽。
这个节点限制路由策略确实很巧妙地利用了硬件特性。那么在纵向扩展 scale up 和横向扩展 scale out 的融合方面，当前实现存在哪些局限性，又有哪些改进建议呢？
尽管节点限制路由减少了通信带宽需求，但由于节点内 NVLink 和节点间 IB 互联带宽的差异，它也使得通信流水线内核的实现变得复杂。实际上 GPU 的流式多处理器 SM 线程既用于网络消息处理，也用于通过 NVLink 进行数据转发，这会消耗计算资源。例如在训练期间 H800GPU 上多达20个 SM 被分配给通信相关操作。为了解决这些低效问题，论文强烈建议未来的硬件将节点内和节点间的通信集成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中。具体建议包括设计统一的网络适配器，即 NIC 或 RO 带能连接到统一的纵向和横向扩展网络，并支持基本的交换功能，引入专用的通信协处理器来处理网络流量，分担 GPU SM 的负载，硬件支持灵活的转发、广播和规约操作，提供细粒度的硬件同步源语来处理内存一致性问题。新兴的互联协议如 UEC、UALink 和 UB 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统一通信框架听起来是未来的大趋势。另外，带宽征用和延迟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DeepSeek V3 遇到了哪些具体挑战，又有哪些建议？
是的，带宽征用和延迟始终是高性能计算的痛点。目前的硬件缺乏在 NVLink 和 PCIe 之间动态分配带宽的灵活性。例如在推理时，从 CPU 内存向 GPU 传输 KV 缓存数据可能会消耗数十 GBS 占满 PCIe 带宽。如果 GPU 同时使用 AB 进行 EP 通信，这种征用就会降低整体性能，并导致延迟峰值。对此论文建议，硬件应支持基于流量类型的动态优先级划分，例如 EP、TP 和 KV 缓存传输应分配不同优先级。将 NIC 直接集成到 IO 带中，并通过封装内连接到计算带，而不是通过传统的 PCIe, 可以大幅减少通信延迟和 PCIe 带宽征用。此外 ,CPU 和 GPU 之间也应使用 NVLink 等专用高带宽互联，而不是仅仅依赖 PCIe。
这些建议都非常具体。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大规模网络驱动的设计。DeepSeek V3 在训练时部署了多平面胖数 MPFT 横向扩展网络。能详细介绍一下这个网络架构及其优势吗？
MPFT 是 DeepSeek V3 在网络设计上的一个亮点。每个节点配备8个 GPU 和8个 IB NIC, 每个 GPU NIC 被分配到一个不同的网络平面。此外每个节点还有一个400千兆比特每秒以太网 ROSNC 连接到单独的存储网络平面。在横向扩展网络中使用了64端口的 400GIB 交换机，理论上这种拓扑结构可以在保持双层网络成本和延迟优势的同时支持多达 16,384 个 GPU。理想的 MPFT 网络中每个 NIC 会有多个物理端口，每个端口连接到一个独立的网络平面，但通过端口绑定对用户暴露为单个逻辑接口。MPFT 的优势很多，它是多路径胖数 NRFT 的一个子集，可以利用 NVIDIA 和 NCCL 为多路径网络开发的现有优化。成本效益高，如表三所示，用双层胖数 FT2 拓扑实现超过一万个端点，成本远低于三层胖数 FT3, 甚至比 SlimFly SF 拓扑略有优势。流量隔离，每个平面独立运行， 一个平面的拥塞不会影响其他平面，延迟降低，双层拓扑比三层胖树延迟更低，鲁棒性好，多端口 NIC 提供多个上行链路，单端口故障不会中断连接。
MPFT 的优势确实很吸引人。性能分析结果如何？它与单平面多路径胖树 MRFT 相比表现怎么样？
性能分析结果非常积极。实验对比了 MPFT 和 MRFT。在全对全通信和 EP 场景中，如图5和图6所示， MPFT 的性能与 MRFT 非常相似，这得益于 NCCL 的 PXN 机制。在实际训练场景中测试 EP 通信模式，如图7所示，每个 GPU 在多平面网络中都能达到超过 40GBS 的高带宽。在 DeepSeek V3 模型的训练指标对比中，如表4所示，当在2048个 GPU 上训练 V3 模型时， MPFT 的性能与 MRFT 几乎相同，观察到的差异在正常波动和测量误差范围内。这些都证明了 MPFT 设计的有效性。
性能表现令人印象深刻。接下来是低延迟网络，这对于大规模 EP 至关重要。论文中对比了 IB 和 ROS， 并对 ROS 的改进提出了一些建议，能展开说说吗？
是的，低延迟对于 EP 这类全对全通信非常敏感的应用至关重要。如表5所示， IB 通常能实现更低的延迟，是延迟敏感型工作负载的首选。但 IB 硬件成本高，交换机端口密度也低于 ROS。ROS 作为一种经济高效的替代方案，其目前的延迟和可扩展性限制了其在大型 AI 系统中的应用。论文对 ROS 的改进建议包括，第一，专门的低延迟 ROS 交换机，去除不必要的以太网特性，优化 RDMA 工作负载，像 Slingshot 架构和 Broadcom 的 AIFH 就是很好的例子。第二，优化的路由策略，默认的 ECMP 在 NCCL 集合通信测试中容易导致拥塞，而自适应路由 AR 能通过动态喷洒数据包显著提升性能。第三，改进的流量隔离或拥塞控制机制，例如虚拟输出队列 VOQ， 或更有效的拥塞控制算法如 RTTCC PCC， 以在动态流量条件下保持低延迟和高吞吐量。此外，论文还提到了 InfiniBand GPU Direct Async UBIT 技术，它允许 GPU 直接填充工作请求并写入 RDMA 门铃，消除了 GPU CPU 通信带来的延迟开销， DPP 等工作都利用了 UBIT 并获得了显著的性能提升。
这些针对 ROS 的改进建议非常具体且具有前瞻性。听了这么多关于 DeepSeek V3 的具体设计和优化，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论文中提到的对未来硬件架构设计的更广泛的见解和方向。首先是鲁棒性挑战，这在大规模系统中尤为突出。
确实，系统规模越大，鲁棒性面临的挑战就越严峻。主要包括互联故障，如 AB 和 NVLink 的间歇性断开，单一硬件故障，如节点崩溃、GPU 故障或 ECC 内存错误，可能导致昂贵的重启，以及静默数据损坏及 ECC 机制未检测到的错误，如多位内存翻转或计算不准确，这对模型质量构成重大风险。为了应对这些风险，论文建议硬件除了传统的 ECC 外，还应集成更高级的错误检测机制，如基于校验核的验证或硬件加速的冗余检查。此外，硬件供应商应向最终用户提供全面的诊断工具包，使他们能够严格验证系统完整性，并主动识别潜在的静默数据损坏。
增强鲁棒性确实是重中之重。那么 CPU 瓶颈和互联问题呢？虽然加速器设计备受关注，但 CPU 的作用依然关键。
是的， CPU 在协调计算、管理 IO 和维持系统吞吐量方面不可或缺。目前的架构面临几个关键瓶颈。首先， CPU 和 GPU 之间的 PCIe 接口常常成为带宽瓶颈，特别是在大规模参数、梯度或 KV 缓存传输期间。未来系统应采用直接的 CPU-GPU 互联，如 NVLink 或 Infinity Fabric。其次，维持如此高的数据传输速率也需要极高的内存带宽，这对传统 DRAM 架构是个挑战。最后，内核启动和网络处理等延迟敏感任务需要高单核 CPU 性能，并且现代 AI 工作负载需要每个 GPU 配备足够的 CPU 核心，以防止控制端瓶颈。
那么，对于未来的 AI 智能网络，论文有哪些设想和建议呢？
为了满足延迟敏感型工作负载的需求，未来的互联必须优先考虑低延迟和智能化。具体建议包括，共封装光学器件 Co-Package Optics， 利用硅光子技术实现可扩展的更高带宽和更高能效，无损网络，通过基于信用的流控制 CBFC 机制确保无损数据传输，并部署先进的端点驱动的拥塞控制 CC 算法，自适应路由，标准化采用动态路由方案， 如数据包喷洒和拥塞感知路径选择、高效的容错协议、通过自语协议、冗余端口和快速故障切换技术、增强鲁棒性、动态资源管理、实现动态带宽分配和流量优先级划分，例如在统一集群中将推理任务与训练流量隔离。
智能网络确实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论文还讨论了内存语义通信和排序问题，这具体是指什么？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使用加载存储内存语义进行节点间通信高效且对程序员友好，但目前的实现受到内存排序挑战的困扰。例如，写入数据后，发送方必须发出显示的内存屏障 Fence 才能更新标志以通知接收方，这会引入额外的往返时间 RTT 延迟。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消息语义的 RDMA 中。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论文主张硬件支持为内存语义通信提供内置的排序保证。一种可能的优雅且高效的机制是区域获取释放 Region Acquire Release RAR 机制。接收方硬件维护一个位图来跟踪 RNR 内存区域的状态，获取释放操作限定在 RAR 地址范围内。这能以最小的位图开销实现高效的硬件强制的排序，消除显示的发送方栅栏，并将排序委托给硬件，理想情况下是在 NIC 或 IO 带上实现。
RAR 机制听起来很有创新性。对于网络内计算和压缩，论文又有哪些思考？
EP 涉及两个关键的全对全阶段，分发 Dispatch 和合并 Combine， 这为网络内优化提供了重要机会。分发阶段类似于小规模多波操作，硬件级协议如果能支持自动数据包复制和转发到多个目的地，将大大减少通信开销。合并阶段则类似于小规模规约操作，可以从网络内聚合技术中受益，但实现起来有挑战。此外，正如前面讨论的 LockFMT， 如果能在网络硬件中原生集成 LockFMT， 通过增加商密度和减少带宽使用来进一步优化通信，将是非常有益的。硬件加速的压缩和解压缩将使 LockFMT 能够无缝集成到分布式系统中。
网络内计算和压缩的潜力巨大。最后，关于以内存为中心的创新，例如应对内存带宽瓶颈，论文提出了哪些方向？
模型尺寸的指数级增长已超过高带宽内存 HBM 技术的进步速度，造成了内存瓶颈。对此，论文提出了一些建议。首先是 DRAM 堆叠加速器，利用先进的 3D 堆叠技术，将 DRAM 芯片垂直集成在逻辑芯片之上，从而实现极高的内存带宽、超低延迟和实用的内存容量。这对于 MO 模型的超快速推理尤其有利， CDRAM 架构就是例证。其次是晶圆级系统 System on Wafer， So 晶圆级集成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计算密度和内存带宽，满足超大规模模型的需求。
听了这么多， DeepSeek V3 通过硬件软件协同设计，确实为我们展示了应对 AI 规模化挑战的有效路径，并对未来硬件发展提出了深刻的见解。这不仅仅是关于一个模型，更是关于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论。
完全同意。DeepSeek V3 的实践和思考强调了硬件和模型协同设计在满足日益增长的 AI 工作负载需求方面的关键作用，为下一代 AI 系统的创新提供了一个实用的蓝图。这些创新将随着 AI 工作负载的复杂性和规模持续增长而变得越来越重要，驱动着智能系统的未来。
非常感谢 Wich 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内容详实，见解深刻。
非常荣幸能来到这里，也很高兴能和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些内容，期待下次有机会再一起探讨。
感谢订阅 AI Radio FM 技术频道，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下期再会。